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的总主题是要知道圣经。今天的主题是透过创造来出现的耶稣基督，还有这个福音的第二阶段。今晚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要知道圣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真的需要这个圣经一定要被打开。如果你不懂圣经，不明白圣经，不信圣经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的上帝只能祝福或者是使用懂圣经的、相信圣经的。你说，哎呀，不会吧？那个是你的自由。无论怎么样，上帝创造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真的上帝创造人。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上帝真的创造了宇宙万物。那么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用他的话来创造一切的了。所以呢，你不懂神的话的话，你无法得到创造的能力。因为神的话是能够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的缘故了。所以呢，你不懂圣经，不信圣经的话，我们的上帝无法祝福你，也无法使用你。我不愿意被上帝来使用，我不需要从上帝来的祝福，也不能这样讲。问题是你不懂圣经，也不信神的话的话，怎么样呢？也会灭亡。我们看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在那边说什么话呢？我们的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上帝把天国赐给我们了。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为什么上帝创造人？为的是跟人在一起，还有为的是让人承受天国的产业。圣经用这个迦南地来说明。所以呢，进来迦南地，进来承受天国的产业，我做到也好，做不到也好，不是逆中的事情。你跟上帝不能在一起。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去地狱的意思了。所以呢，知道上帝的话，不知道上帝的话无所谓，你不能这样讲。我不要进来天国，我不要承受天国的产业，也不能这样讲。你不能承受天国的产业的话，怎么样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死定了。你进去地狱的火里面的意思。所以呢，你不能说，哎呀，我不需要上帝的祝福，我不需要被上帝来使用，你不能这样讲。那么怎么做能够承受天国的产业呢？那么怎么做能够占领这个迦南地呢？我们看第五节，现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内容是这样的了。所以呢，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你一定要明白，这个讲这句话的不是姜牧师，是我们的上帝了。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活着的神，不是人所创造的理论上的神、精神上的神。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是活着的神？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透过大自然来告诉我们，上帝真的是活着的神。那么这个礼拜五晚上也我很清楚地分享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的情况，对不对？你不要说人的祖先是 monkey， 然后 monkey 的祖先是爬虫类，爬在地上的，然后这个爬虫类的祖先是这个青蛙。那么意思说可以住在水里面，也可以住在陆地那边，这不是逆种的了。那么青蛙的祖先就是阿梅巴，单细胞的意思了，只有一个细胞。阿梅巴的祖先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从哪里来呢？在宇宙里面有氧气跟氢气。那么有一天这个氧气跟氢气撞了。那么氧气跟氢气撞的话产生 H2O 就是水。那么氧气跟氢气撞的时候产生了蛋白质，我们说 Big Bang 突然爆炸的意思了。你相信你的祖先是蛋白质吗？不是的了。如果我们的地球进太阳 一公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 barbecue 了。如果离这个太阳远一公里，所有的人都结冰而死，但是从来没有发生了这样的事。太阳地球的运行是那么准，怎么这个一个蛋白质慢慢的慢慢的发展，产生了那么多的星星，产生了那么多的动物，不能这样了。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的意思是什么呢？看大自然的话，你们不能怀疑真的有上帝，那个上帝是活着的神，创造全宇宙万物的活着的神，说懂圣经，明白圣经，相信圣经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才能得到迦南地，才能承受天国的产业。啊，你不懂圣经，你不明白圣经，不信圣经，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啊，没关系，我不需要上帝的祝福，我不需要被上帝来使用，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呢？看第二十四节，请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第二十五节，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罪名。为什么这个迦南地那边的人灭亡呢？为什么在那边发生饥荒、征战、贫穷、病痛，发生那么多的问题呢？因为他们不懂圣经，他们不明白圣经，不信圣经，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们怎么样在那边面对贫穷、征战、打仗、讨厌、憎恨，还有呢什么发生饥荒等等的问题。因着这些的缘故来，他们灭亡了。所以呢，你们也固执，你们不要这样做，固执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面对贫穷呢？为什么面对病痛呢？为什么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呢？因为在某一个地方我们离开了神的话语。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灭亡呢？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去呢？那么结果呢，2000多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到了1948年5月14号才独立起来了。为什么他们这样灭亡？为什么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因为圣经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懂神的话，不信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的话，这个土地把你们吐出去，意思说让你们失去国家。要懂圣经了，要明白圣经了。我不信耶稣，当然那个是你的自由，但是虽然是你的自由，你说我不能相信神的话，那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不是的了，你看明白吗？为什么我们需要懂圣经？那么摩西写了圣经，为什么他能够写这个圣经呢？那么摩西直接去神那边，从神那边直接拿到了圣经。摩西把这个圣经从上帝那边拿到下山，然后努力教导我们的这个秋风姐妹，但是无论怎么教导他听不懂，因为没有看过了。你们建立这个会幕，今天来讲你们建立教会的时候，这样那样建立这个会幕，建立教会了。其实这个会幕或者是教会都说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些都说明我们救赎的过程，但是从来没有看过，所以无论怎么说明听不懂。不要以为你很聪明的话会懂圣经，这样的话在这世上只有博士们才能得救才对呀。但是很多很多的博士们也不愿意接受耶稣那么多的博士们也反对方言祷告。圣经呢，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知识来没有办法理解，那么怎么办呢？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上帝讲的会幕那么怎么建立？但是很感谢神，圣灵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了。圣灵临到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呢什么都懂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35章第30节到第35节，还有36章第1节， 第三次节请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父儿的孙子无力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圣灵没有进来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没有方法理解圣经，也没有方法明白圣经，也没有方法相信圣经。但是圣灵进来我们里面的话，你怎么样呢？你变成那么厉害的。所以呢，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在这里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说我是笨的。圣灵进来你里面的话，你怎么样呢？能够想出巧工，能够做到巧工。所以呢，你不能说哎呀，现在景气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没有方法，很难赚钱，你不能这样讲。我没有什么才干，所以没有方法做到什么事情。我没有那么好的文凭，所以呢我很难成功，你不能这样讲。圣灵进来我里面的话，你能够想出巧工，你能够做到巧工。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不太能够相信这个神的话？为什么不太能够接受神的话？为什么不太能够理解这个神的话呢？因为圣灵没有住在你里面的缘故了。为什么圣灵不能够住在你里面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你是很理性的缘故了。你告诉你旁边的要谦卑，你再来告诉你旁边的千万谦卑。我发现到那么多的人那么骄傲了，他里面没有圣灵的缘故，无法理解圣经而立啊！不要随便说啊，我没有习惯这个方言祷告，以理性来无法理解圣经。所以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一定会失败了。真的被圣灵充满是那么重要吗？我们看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耶稣原来是上帝来的，但是他穿上人体进来这个世上了。所以呢，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之前，他完全是人来的，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过后，被钉于十字架死过后，他完全恢复了他原来的身份。我再来讲，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之前，他完全是人来的，但是从死里复活过后，他完全是上帝来的，他完全恢复了降临这个世上之前他这个上帝的身份。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持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你看，现在上帝本身是花40天的时间来教导门徒了，不是人的身份来教导门徒。一定要明白，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里面的耶稣是什么样呢？完全恢复了上帝原来的身份。所以呢，他被钉于十字架死之前呢，不能通过这个墙壁，但是从死里复活过后，关门也怎么样呢？可以出现在这个房间里面。礼拜五晚上呢，我已经分享了，从地球那边最靠近的银河界需要300亿光年的时间。那么一光年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光的速度是1秒钟里面30万km 可以走。一年的话到底几秒钟呢？一秒钟30万km 那一走的话，光的速度一年的话多长的距离呢？不是3年，300亿年。这个是从地球到这个最靠近的银河界的距离。我们的上帝住在第三层天，银河界跟银河界的距离是500亿光年。这样的话，宇宙里面有那么多的银河界，如果我们的上帝住在第三层天的话，那个距离呢，到目前的科学还不能算。但是耶稣呢， 死了复活了，早上去了，然后晚上出现在门徒中间。为什么？他是上帝，恢复了上帝原来的身份。是上帝本身40天遭到我们的这风险没？这样的话已经够了嘛。但是耶稣说不行。然后第八节怎么说呢？第八节怎么说呢？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人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四节以后，耶稣拜托门徒说，你们一定被圣灵充满，因为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能想出巧工，才能做到巧工，明白吗？所以被圣灵充满是那么重要，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无法理解这个圣经，无法相信圣经。今天我们建立教会过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面，教会的失败在这里了。很多人一直说我信耶稣，但是没有求圣灵充满，都是用理性用自己的知识来看圣经，结果呢，来教会也没什么用的了，死也不能相信圣经。因为圣灵进来我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相信神的话，才能做到神的话了。还有圣灵进来我里面是什么意思？上帝给你上帝本身的智慧，上帝本身的能力，上帝本身的聪明的意思了。这个经文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章34节。现在牧师为什么讲这些的呢？我们真的不懂圣经了。当然现在牧师讲的都是你们这个读过的内容，但是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记得，我们真的不懂圣经。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求神神啊，圣灵来充满我。因为圣灵没有充满我的话，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 IQ、 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理性来生活你啊。圣灵进来我里面的时候才能看透万事了。圣灵没有进来我里面的话，我会杀耶稣了。那么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天天杀耶稣，看也不明白，听也不明白，心也不明白。哥林多前书2章6节到10节的内容了。圣灵进来我们里面的时候才能看透万事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圣灵进来我里面的话能够看透万事。所以呢，被圣灵充满太重要，要不然我们用理性来解释圣经，所以一辈子无法理解圣经。但是明白圣经的时候，你才能被上帝来使用，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个时间我们求上神啊，让我被圣灵充满。我们开声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求你送给我们圣灵，圣灵啊进来我们里面，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想出巧工呢？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做到巧工呢？我们的角色再来，圣灵来充满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再来告诉你旁边的，真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再告诉你旁边，因为不知道圣经的话，你会灭亡。千万不要以为我不够文凭，我不够才干，我是笨的，所以呢我的生活我的事情没有那么顺利。不要这样讲，一定要明白人生是属灵征战，圣灵没有住在你里面的话，恶灵一定住在你里面，人有灵魂体。所以呢，圣灵掌握我们的灵的时候，你能够想出巧工，能够得胜。但是你的灵不懂圣经，不信圣经，不明白圣经，这样的话恶灵掌握你。没有中间人，只有两种人，没有第三者。要弄清楚，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107篇第10节到第11节。请，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 为什么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面对病痛痛苦事情不太顺利等等的问题呢？ 不管是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为什么面对这些的问题呢？为什么有些国家很有钱，有些国家那么糟糕，有那么多的痛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有些人做的那么厉害，有些人是充满问题呢？因为那个国家不够资源，因为那个人是不够才干，因为那个公司有问题。 圣经没有这样讲，违背了神的话，离开了神的话，结果呢，很多的事情被捆绑了，所以明白吗？要知道哦，圣经的重要性。好，那么我不懂圣经，但是一直发展，啊，你也不能这样讲。无论怎么样，我面对问题的时候，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呢？看第二十节，请他发明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啊，你看，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怎么帮助你呢？让你明白神的话了，送给神的话了，让你想起神的话了。啊，现在你想起来了神的话，你明白了神的话，然后抓住那句话来生活，抓住那句话来这个祷告，啊，相信那句话来生活。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脱离失败灭亡。 所以明白吗？为什么需要知道圣经？慢慢看到我们真的不懂圣经了。那么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另一句话说，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上帝给我们圣经？那么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的这个 James Bond 007我们弟兄啊 ，James Chan 对不对？啊，在空空那边有什么Chan？ Jackie Chan？ 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 James Chan 呢？啊，为的是让我们 James Chan 来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的另一句话的意思是，为的是我们的上帝愿意跟我们的James Chan 同在同行。那么，其实创世纪的一章说明什么呢？上帝愿意进来我们里面来生活。 然后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到第7节怎么说呢？啊，上帝进来我们里面来生活的话，发生什么事情？意思说，新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地方？那么启示录第21章第1节到第7节告诉我们说，哦，在那边根本没有病痛，根本没有贫穷，根本没有症状，根本没有任何毛病。所以呢，我们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圣经？ 为什么我的上帝一直告诉我们的这个张大姐妹说要懂圣经，要懂圣经，目的是让我们张大姐妹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啊，目的是让张大姐妹跟上帝一起来生活，那么结果呢，治理万物，管理万物，哦，这就是新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嘛，还不愿意知道圣经吗？真的还愿意忙在别的事情那边吗？ 你告诉你旁边不要那么笨，你告诉你旁边要聪明，告诉你旁边的要知道得胜的方法。原来你是什么人？你是跟上帝一起生活的。原来你是什么人？能够治理万物，能够管理万物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圣经。怎么做能够理解圣经呢？被圣灵充满。 真的，我们一定把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建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建立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建立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才对呀。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六天创造的过程。现在六天创造的过程都说明我们信心发展的阶段。我们一定要成长到第六天创造的水准。 你能够成长到第六天的创造的水准的话，怎么样呢？能够治理万物，能够管理万物。创世纪的一章第26节到第28节的内容了。那么怎么做能够成长到第六天创造的那个水准呢？我们一定照着天上的设计图、新的耶路撒冷的设计图来做所有的事情，还有要。 知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呢，把这个 天上的设计图圣经呢，创世之前已经安排好的。这句话那么重要，理解这句话那么重要。现在亚当堕落了，然后我们上帝才准备了天上的设计图，才准备了圣经，不是的了。亚当堕落之前，上帝创造全宇宙万物之前，创世之前已经安排了天上的设计图啊，这个圣经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对你的身上，我们的上帝没有计划失败，创世之前已经知道你啊。我们的上帝创世之前对你身上所有的计划都已经做好了的意思了。虽然啊，上帝创造我们 Anyone 姐妹的时候啊，一定让他失败，一定让他进来地狱的火里面，没有这个计划。那么我们的 Anyone 姐妹诞生之前，我们的上帝已经做计划好了，内容是什么呢？一定让他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为什么创造你？为的是让你管理万物，治理这地。怎么有失败呢？怎么有痛苦呢？今天我的生活里面有失败痛苦是什么意思？没有照着原来的计划，没有照着圣经，没有照着天上的设计图来生活的缘故了啊！你告诉你旁边的，今天你的痛苦不是上帝的计划而来的。你告诉你旁边的，你的人生里面根本没有失败这个计划。真的，我们的上帝创世之前已经安排好了成功吗？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在那边耶稣为了完成天上的设计图，为了完成圣经讲的所有的内容，降临这个世上了。其实创世纪的一章都说明耶稣降临这个世上，然后耶稣所做的所有的救赎的过程，就是说六天的创造都说明救赎的六个阶段。那么救赎的六个阶段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说什么话呢？我们的主耶稣为了完成天上的设计图，为了完成创世之前我们上帝的计划，创世之前了来这世上了。然后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了，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了，这个也不是突然的，照着原来天上的设计出来做的了。第八节，真的对你身上没有不好的计划了，对你人生里面充满恩典了你啊，真的在你的人生里面没有失败这个字，真的是这样吗？所有的事情都是怎么样呢？第九节怎么说呢？创世之前已经安排好了，创世之前你已经得胜了，创世之前我们的上帝帮你已经占领了迦南地，创世之前我们的上帝已经打死了 COVID-19， 已经打死了。要相信，不要惧怕。这个现在发生了 COVID-19， 不是突然发生了，照着天上的设计图来发生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对你身上的计划没有失败，所以呢，只是听上帝原来的计划。这就是第九节的内容嘛，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每一做所有的事情。虽然发生什么事情，因着这样的事情不要紧张，原来照着神的创世之前的计划来发生出来了你啊。虽然你明白圣经的话你不会死，你明白圣经的话你能够治理万物，能够管理万物了。真的是这样吗？看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你看安排的是什么呢？为了你安排什么呢？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上帝创世之前已经对你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让你掌握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让你治理，让你管理一切的。跟谁？跟耶稣，跟耶稣一起。你是什么人？看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谁及一行
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到第十二节说，你是上帝的赞美。上帝对你身上的原来的计划是什么？让你成为上帝的赞美，不是让上帝来丢脸。上帝看到你的时候得意洋洋啊，你看我们素贞姐妹啊，虽然肚子大大起来，但是他说做得那么厉害，他是我的赞美。你不要看他的外表啊，不是吗？哪里有失败这个计划？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不懂圣经吗？不明白天上的设计图吗？因为你懂圣经，你明白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才能怎么样呢？祝福你，才能使用你啊！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看了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所有的都是为了耶稣来创造了，借着耶稣来治理一切的了，把一切都为了这个送给耶稣来创造了。那么意思说，创世纪第一章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天到第七天，上帝创造了很多的东西，都是为了耶稣，透过耶稣，都是为的是送给耶稣。意思是什么呢？要懂耶稣了，要明白耶稣了，住在耶稣里面了，这样的话所有的变成为了你，变成借着你，变成属于你的。其实创世纪讲这些的了，虽然我们透过创世纪的一章来要明白六天的创造，一定要明白救赎的六个阶段，你成功的过六天的创造，成功的过福音的六个阶段，成功的过救赎的六个阶段的时候，能够进来第七天的安息里面，新的耶路撒冷里面，然后才查看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先看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夜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句话现在说明什么呢？现在上帝所创造的地呢，地的样子是混沌空虚黑暗。那么意思说，人呢得救之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了。这句话说明什么呢？人一出生住在撒旦的王国里面的意思。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明这一点了啊，我再来讲。现在上帝创造了天了地，但是样子是怎么样呢？空虚混沌黑暗。意思是什么呢？你诞生之前，撒旦已经过来掌握了这个世上，所以你出生的时候，你已经出生在撒旦的王国里面，你诞生在混沌黑暗空虚里面。所以呢，人呢都需要耶稣，都需要光，都需要生命。光进来的时候，生命进来的时候，耶稣进来的时候，你才能脱离这个黑暗、空虚、混沌。真的，人一出生，恶就掌握你吗？当然，上个礼拜我们看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对不对？在那边说，混沌、空虚、黑暗背后的势力就是撒旦。啊，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黑暗、很多的混沌、很多的空虚呢？那么意思说，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淫乱、懒惰、生气、惧怕、担心、抽烟、喝酒、赌博啊等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黑暗的事情呢？啊，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啊，因为背后有撒旦。真的是这样吗？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圣经讲的罪有两种啊，一个是单数的罪，另一个是复数的罪。那么复数的罪是这个罪带来的很多很多的结果。比如说罪带来什么呢？罪带来淫乱，罪带来惧怕，罪带来痛苦，罪带来病痛，罪带来喝酒，罪带来抽烟，罪带来懒惰，罪带来不幸，罪带来反抗，
罪带来很多很多的毛病了，也罪带来贫穷，不是你贫穷，罪带来了，罪住在你里面了，结果呢你变成贫穷，结果呢你生病，要弄清楚，不是你。那么单数的罪是什么呢？这里罪是单数来写的，对不对？ Through one man sin, S-I-N, 后面没有加 S, 单数了。圣经讲的单数的罪是什么？是撒旦。撒旦进来你里面了。结果呢发生了混乱、空虚、黑暗。撒旦进来你里面了。结果呢发生淫乱、贫穷、病痛、痛苦，各样各色的问题。撒旦是灵来的，用你的方法、你的思想、你的努力，没有方法把这个撒旦赶出去。虽然你想着你的孩子说，为什么那么懒惰，你为什么抽烟，你为什么那么淫乱，为什么你那么笨，为什么你没有才干，为什么你不会赚钱，这句话是没什么用的了。这些谁带来的呢？罪带来的了，那个撒旦带来的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七节，现在弄清楚，现在你觉得笨吗？不是你啊，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话，你能够得到智慧、聪明、知识。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话，你能够想做巧工，你能够想做从来没有人吃过的那么好吃的汉堡。结果呢，你做生意的话，太棒太棒，韩国话대박，대박是什么？great crazy 嘛 ，big 事情 ，big things 啊，대박的意思是那么赚的那么多的，很厉害的意思了。真的是这样吗？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这里的罪是什么呢？单数嘛，信单数意思是什么？撒旦嘛，撒旦做的了。那么你的孩子有赌博的习惯吗？骂他没什么用，你骂他不能把这个撒旦赶出去啊！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明这一点了。现在啊，撒旦掌握人了，所以说人人都需要耶稣。看第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撒旦做的。那么怎么办呢？一定要明白，人一出生生活在撒旦的王国里面。所以呢，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耶稣拯救你们从黑暗的世界搬到生命的世界里面。所以你告诉你旁边的，你真的需要耶稣。耶稣没有进来你里面的话，无法把这个黑暗的势力赶出去。让你的孩子来接受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里面的这个罪带来的，撒旦带来的所有的毛病才能赶出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现在弄清楚了，你一出生生活在撒旦里面，撒旦掌握我们，结果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没有耶稣的话你不行，所以请耶稣进来我里面是那么重要，要不然他所做的那么不错也是没什么用。所以呢，没有上帝来成功的，绝对不要羡慕。既然你人生的目标说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不要这样想。他是在地球上最成功的人士，但是没有耶稣的话怎么样呢？他是属于撒旦的，所以呢，跟从他、模仿他，死定了。你看，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人都需要耶稣。真的是这样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上，这是头一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说，这里的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还有上个礼拜又说，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说，这里的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还有这里的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又是神的话。那么怎么处理你的问题呢？ 我刚刚说了，现在背后的势力是撒旦，现在撒旦操作你的问题，那么用你的努力能力来可以处理，要有光，需要请耶稣，那么请耶稣的话，耶稣一定会进来，就有了光，耶稣一定会进来，光一定会进来，光进来我里面，耶稣进来我里面，神的话进来我里面，所以呢，需要明白神的话，神的话进来我里面的时候，我的贫穷，我的淫乱，我抽烟的，我赌博的，这些很多很多的毛病怎么样呢，才能出去。所以呢，牧师为什么花那么长的时间来说明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没有其他的，现在天上的设计图这样告诉我们的话接受了，光生命主耶稣神的话进来我里面的时候，你才能打死魔鬼带来的各样各式的毛病。所以呢，你告诉你旁边的，为了你的孩子多祷告，用其他的方法没有方法，然后他成功了，不要满意了，没有耶稣来所做的都是怎么样呢，最后是灭亡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做耶稣能够进来，怎么做神的话能够进来我里面呢？神的话能够进来我里面，我能够相信神的话，能够遵守神的话的话，一切都怎么样呢？ OK 了，你能够治理这地，管理万物了。那么怎么做？那么简单，就是求告神，就是呼求神。怎么呼求呢？主耶稣，那么简单吗？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那么简单，这是呼求，这是请耶稣。我们一起来，主耶稣拯救我，真的那么简单，不是我讲的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的咯，还有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二节在那边说什么话呢？第三十一节说发生了混沌黑暗这个空虚，那么怎么办呢？一定要上新加坡大学，一定要去哈佛大学，然后赚很多的钱，努力做运动，不是的了。发生了混沌黑暗空虚吗？一定要明白背后的势力是撒旦，所以用人的方法来无法胜过这个撒旦，到那时候你做什么？凡求告耶稣就必得救。我们再来，主耶稣，你告诉你旁边的，从今以后多祷告。这就是福音的第一个阶段，这就是第一天创造的意思，这就是救赎的第一个阶段。好，你现在成功的做到了第一天的创造，现在你成功的过了福音的第一个阶段，那么现在你成功的过了救赎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啊，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啊，将水分为上下。第七节，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是就这样成了。第八节，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先创造光呢？意思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主耶稣，主耶稣没有进来你里面的话，虽然你做到那么厉害的事情，但是呢，最后呢会灭亡，因为没有主耶稣来做的都是怎么样呢，属于撒旦的。所以呢，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光，最重要的是主耶稣，最重要的是相信主耶稣。那么相信主耶稣的话，第二阶段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相信耶稣的话啊，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里说分开，一定要分开。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呢？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其实这个分开这句话是说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同一个字出现在哪里？同一个字出现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节到第54节。我们看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节到第54节， 请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一岁生土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现在耶稣被钉为十字架死的时候，幔子裂为两半了。这里的裂为两半就是分开的意思。所以呢，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讲的分开，是说明耶稣基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第一天的时候，上帝说看着是好的。那么第三天，上帝说看着是好的。第四天，上帝说看着是好的。第五天，上帝说看着是好的。第六天，上帝说看着是好的。但是呢，到了第二天，上帝没有说看着是好的，因为自己的儿子被钉于十字架死了，怎么算是看着是好的呢？注意看圣经，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只有第二天没有说上帝说看着是好的？因为这个分开是说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死的事情。好，现在你信了耶稣，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呢？改变。你一定要离开自我，你一定要离开罪。人里面有三个东西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是自我，另一个是罪。罪我们说魔鬼，对不对？另一句话说自己的想法看法。自我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恶者也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还有第三呢，耶稣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我刚刚说了，什么时候住在我里面的魔鬼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了？什么时候？你靠着自我来生活的话，魔鬼呢继续掌握你啊！意思说你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的话，自己的想法、看法、世上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话，魔鬼可以掌握你。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怎么说呢？魔鬼的食物是什么？是泥土。你是泥土的话，魔鬼可以吃掉你啊。意思说你是属地的人的话，魔鬼可以吃掉你啊。圣经讲的属地的人是什么意思？靠着自己的理性知识来生活的人的意思，靠着自我来生活的人的意思，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他们就是属地的人，就是泥土。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是泥土的话，你是属地的人的话，你是靠着自我来生活的话，魔鬼过来可以掌握你啊。耶稣进来我们里面，就是说神的话进来我们里面，那是魔鬼不能住在我们里面。真的，我里面没有神的话的话，贫穷的灵等等可以进来吗？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请。乌龟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第二十五节，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圣经讲的水通常是说明神的话了。现在魔鬼离开了某一个人身上，然后找看看没有神话语的人，真的是圣经讲的谁说明神的话吗？下一次说明，这是相信了，相信圣经讲的谁是说明神的话的。那么现在离开了某一个人身上，他里面很干净，意思什么呢？魔鬼没有住在他里面，但是他里面没有神的话。那么现在魔鬼离开了什么人身上呢？他们需要人体，他们喜欢住在人里面，圣灵也喜欢住在人里面，我们的上帝也喜欢住在人里面，魔鬼也是灵来的，所以呢，魔鬼也喜欢住在人里面，要弄清楚。那么 能够住在什么人里面呢？如果他里面有神的话，都不能住，因为神的话是光，神的话是生命，魔鬼是死的，生命跟死亡不能在一起。看看咯，哪一个人心里面没有神的话，然后赶鬼咯，然后继续不要来参加崇拜，继续不要学习神的话，这样的话出去的鬼再进来的你更糟糕了。所以明白吗？来教会过后有些人的生活更糟糕的原因，就是复活节才过来嘛，这个圣诞节才过来嘛，临圣诞的时候才过来嘛，那么牧师主道之前不见了嘛，不要这样了，这样的话出去的再回来的时候更糟糕了。那个里面没有神的话，你不要离开自我，不要离开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要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不要分开的话怎么样呢？魔鬼立刻进来。所以你贫穷吗？告诉你旁边的不是你，一定把贫穷的灵赶出去。怎么赶出去呢？懂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接受神的话，行出来神的话。这样做的话，这个肮脏的灵不能抓住我们的人生啊，这是很重要的了。看圣经来要明白魔鬼什么时候能够进来我们里面，所以你告诉你旁边的一定要分开，一定要杀掉自我，一定要杀掉你的自己的想法看法，一定要杀掉世上的想法看法，一定要分开了。那么我有没有分开怎么知道呢？信主过后周围的人说，哦，你去教会过后真的变了，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听过这句话的话，你根本没有分开了。很多人信耶稣，但是呢，没有做到第二天的创造，没有好好过救赎的第二阶段，没有好好过福音的第二阶段。请耶稣进来你里面吗？一定要分开，一定要杀掉自我，一定要杀掉这个罪，那是耶稣才能住在你里面。耶稣住在你里面的话，空虚混沌黑暗没有方法继续住在你里面。还有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还发现很奇怪的一句话。第一天，然后我们的上帝说有晚上有早上，第二天我们上帝说有晚上有早上，第三天我们上帝说有晚上有早上，是什么意思？太阳升起，然后太阳下山，到了第四天才创造太阳光。那么这样的话，有晚上有早上是太阳升起太阳下山，不是这个的意思了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有白天有晚上，不是这个的意思。这句话说明上帝做工的方法，我们的上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继续做什么事情，不是的了啊！我们的上帝创造了光，继续创造分开，继续创造植物，继续创造太阳。我们的上帝不会这样，看你的成长，你成长到第一天，那么上帝拯救你，你继续成长，那是分开，你继续成长，那么上帝给你所有的植物，那么你继续成长，我们上帝把所有的信心通给你，你继续成长，那么我们的上帝把鱼和动物通通给你啊，你继续成长，那么让你能够治理全宇宙万物，那么你继续成长，让你承受新耶路撒冷的城。所以我们的上帝做工的时候，不是继续做，看你的成长，然后才祝福，然后你成长的话多祝福，你再来成长多多祝福，你再来成长多多多祝福。透过这句话来要明白。那么第二呢，上帝怎么训练你呢？先给你苦难，把你丢在黑暗里面，把你丢在旷野里面，把你丢在痛苦里面。所以呢，你陷入到痛苦里面是必修课程啊，不是选课，一定的了。你有苦难吗？上帝要使用你的意思了。你没有苦难吗？告诉他说，嘖嘖嘖，你是壁虎了。一定要明白，上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训练你的时候，先把你丢在黑暗里面， 所以碰到黑暗的时候不要哭了，碰到苦难的时候不要惧怕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为什么有这样的痛苦，不明白没关系了，无论怎么样感谢了，不一定明白然后才能感谢，不明白也感谢了，为什么不明白也为什么需要感谢呢？因为圣经说有晚上的话一定有早上。 虽然你的痛苦不是永远的，为什么上帝给你痛苦？为的是给你早上，为的是给你新的事情。你愿意参与新的事工里面吗？你愿意得到更大的祝福吗？那么感谢来好好过这个苦难。那么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苦难呢？为什么上帝摇摇你的工作呢？为什么你的老板把你赶出去呢？ 为的是给你新的事情，为的是给你这个早上，为的是给你新的一天，需要那个信心。所以为了给你新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故意摇摇你的工作，摇摇你的健康了。啊，为什么？因为碰到苦难的时候，人呢才能脱离现有的思考框子。 现在你上班在小小的公司里面，你的思考方式呢？你的思考方式是那个公司的大小问题啊，你要带领更大的公司，需要把你放在更大的公司里面。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上帝透过你的老板呢，把你赶出去，然后怎么办呢？我被赶出来了，我刚刚没有说了，不要靠你的理性。
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话，你怎么样呢？能够得到智慧、聪明、能力，那么什么东西决定圣灵呢？你的信心，透过苦难来，我们的上帝让你的信心成长。所以人生是器皿征战了，器皿这个弯，啊，这个吃饭的那个钵，啊，器皿征战。你的器皿小小的话，不能装很多的东西。 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第4章第1节到第6节，现在有一个家庭100%完美的破产了，一分钱也没有。那么以利沙告诉他说：“你尽你的力量来借许多许多的瓶子。”所以呢，这个家庭去拜访这个阿嘎达姐妹，可不可以借给我用你的瓶子？ 也去了这个埃拉姐妹的家庭，然后拜托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家里的所有的瓶子借给我用。他收集了那么多的瓶子，然后把一点点的油开始倒进去，那所有的瓶子装满了油，然后这个油挺了。你的器皿决定你的大小，你的器皿没有那么大的话，只能容纳植物而已啊。 你的器皿大的话，可以容纳天上的所有的星星；你的器皿更大的话，可以容纳不只是植物、星星，也动物、鱼所有的。你的器皿那么大，那么上帝说：“我要休息，由你来治理掌管全宇宙万物。”所以，我请你进来新的耶路撒冷里面。啊，我已经老了，我要退休。 你坐在这个王位上，明白吗？人生是器皿征战，你告诉旁边的不要靠你的理性来生活，不要靠你的努力来生活。所以呢，我们的上帝呢，透过晚上，透过苦难来怎么样呢？打破你现有的思考框子，你。 把你的过去的思想丢，然后接受神的话的时候，你的信心才能成长。这是什么呢？以赛亚书第43章第18节到第19节的内容了。千万你打破过去的思想，你不要用过去的思想，你不要用过去的想法看法。如果你完全丢你的过去的思想，只有一个方法，接受神的话了。 明白神的话了，因为神的话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你接受神的话的时候，你的信心也，你的思想也能够变大，能够容纳宇宙万物的那个大小。为什么需要丢弃过去的思想呢？为什么需要好好过晚上呢？为的是我要做新的事情。
我要在旷野那边开大路，在沙漠那边开江河。为了这样的事情，我给你晚上。所以你告诉旁边的，你好好过第一个晚上，你好好过第二天的晚上，你好好过第三天的晚上，你前面还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不用担心。你告诉你旁边的，一定有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也透过创世纪的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第二天的创造来学习了你救赎的过程，也明白了福音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主耶稣，求你继续的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我们的主耶稣继续的恩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继续的让我们明白这个神的话，我们的主耶稣，求你给我们你的信心。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现在你的孩子们、你的百姓们、你的家人都站在这儿，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是的，求你眷顾我们每个人，使用我们每个人，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个人，感谢你，是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为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